第二个课题里边，第二堂我们来讲。当然了，我们不可能一章一节的来讲，那我们呢就第二个课题呢，我们是进入讲到有关以西结书里边他所提出来的一些严峻的审判。因为呢犹大的罪一直到呢激起耶和华的圣怒，耶和华的烈怒临到他的百姓，严峻的审判。但是呢严峻的审判呢，目的是盼望他们能够改变过来，把一个的刚硬的实心把它转换成为一个对神有一个柔弱的接纳的一个肉心。并且呢在审判里边所带来的苦难会引进一个苦尽甘来。所以我们呢先从这一点我们来看有关肉身变一个的一个实心变一个肉心的话呢，它是在十一章有出现，三十六章那边有出现的。然后呢大卫呢我们都会呢一一的来看神如何的来进行一个开刀的手术啊，就把人哪边的一些的渣滓，一些不合他心意的地方把它切除，然后呢就换一个的新的心，一个合乎神心意的一个心，把他的灵也放在那边。好了，那我们刚才说呢要先从一个大图画里边来看。大图画呢是前面的32章里边呢都是讲到严厉的严峻的一些的信息，是关乎到神的公义，关乎到人的罪，一直到呢神的公义的审判。所以呢在这样一个的段落里边就讲到犹大人当时他们所拜的一些的偶像，他们把迦南人所拜的无论是巴利，无论是亚瑟拉，无论是亚斯他路啊，都把他带进来。并且呢他们又拜另外一个叫塔姆斯特的一个的神塔姆斯，这个这种的偶像是一个女神嘛，就是说有关生育啊等等的，又拜一些的野兽，又拜一些的热头，并且呢他把那些的偶像又带到圣殿里边，甚至呢祭司也在那边带着民众来向那些偶像来下拜。所以呢就发现整个民族已经是偏离了耶和华神，难道呢神呢就是要向他们来施行一个的严峻的一个的审判。那当时很快了到了第八章的时候呢，就发现所描述的是讲到先知一进去看到圣殿的墙壁，四面的墙都画了各种的爬虫，可憎的走兽，就是那些的偶像嘛，跟以色列家一切的偶像。那这些的像呢是有70个长老站在那边，然后呢沙番作为为首的带着那个祭司，也带着拿着香炉的那个烟云，他们是向那个的偶像来下拜的。然后那个沙番就说耶和华说人子啊，以色列家的长老暗中在个人画像屋里那边所行的你都看到了，他们说耶和华看不见我们，耶和华已经离弃了我们。人为什么会这样子来远离神而拜偶像呢？那耶和华神是个灵，看不见的。我巴兰的偶像呢是有形有体的啊，比如说用一个人形，我巴利的话呢，巴利的出土的那些的图像呢啊，现在考古呢给我们看到呢，比如说乌格人他出土的就有一些图像，巴利呢他是左手拿着一闪电，因为他是个雷神啊，降雨的雷神，右手呢拿着一条叫鞭子，是一种哑语来讲是山羊的那个生殖器官，就是要你要生孩子呢 就要上他来求啊，是这样子的。所以呢，他因为古时的人在一个农业的社会里边呢，那巴利呢，就是在整个的农业的季节里边，到了冬天呢，他就被杀了，就杀到阴间，所以大地呢一片呢就枯干。然后呢，过了冬天，他的老婆呢啊那个安娜就把他从阴间里面救回来，然后呢就复生了，然后就降春雨，大地就回春了，然后就开始夏天啊农耕啊，到了秋天农忙。又来冬天又被杀死了一次，又杀到阴间，就这样子循环不死的在那边来运转。那并且呢，就是一个很具体的一个的图像，一种的偶像在那边来敬拜。那当时耶和华神就是对他们非常的愤怒。并且呢，他们在圣殿的外院朝北的门那边，第八章啊十四节那边，然后有些妇女呢坐在那边，就像那个汤姆斯哭泣啊，就是像那个女神，因为他们要孩子啊等等呢，也向他来求。那结果呢，就是这七十个长老在那边拜，然后那边又提到呢有25个人背着耶和华的殿啊，向东方拜日头啊。拜日头呢，在不同的古代的宗教里边都有的，比如埃及呢是拜日神的啊。其中呢，他们有一个朝代的时候呢，不是有个Anaten 啊，他就是就说用一个太阳然后泄出来的那个光线。光线的末端有一只手，就表示祝福他，他是在那边来拜，然后呢，就是说，认为他就是独一的神。那其他的那些的宗教呢，都有拜一个日神或月神啊，比如说巴比伦呢，出土的文献里边呢，告诉我们巴比伦有在巴比伦城，古巴比伦城里边有一些庙塔，庙塔呢叫 Ziggurat 啊，就是说。类似现在的玛雅，其实不同文化都有的哈，就包括了柬埔寨都有的啊，就说上一些塔，到了塔顶的时候呢，就在那边来献祭，献给谁呢？献给 Nana 就是那个月神啊，就是后来的 Diana， 就是英文的 Diana 是从那边演变过来的，然后就是在那边拜天体的一些的不同的偶像。那以色列人竟然就是如此，结果呢，就引起耶和华的愤怒，神的荣耀，在第九章的时候呢，讲到升起来了，然后第十章呢，就讲到神的荣耀就离开。神的荣耀本来呢，在圣殿的哪边呢？你知道圣殿有一个外院，然后有一个圣殿啊，然后有一个至圣所。那在圣殿哪边呢？有金灯台。有陈设座、陈设饼，然后呢，有一个幔子，过了幔子呢，那个金香炉是放在那边，会幕呢放在那个前边的，但是呢，在后来所罗门呢是把它带到呢至圣所里边，在至圣所里边呢，就有一个施恩座，那个施恩座下面呢就是放的那个月柜，就是放的那个的法板，就十诫，然后呢又有。亚伦的杖，那上边的那个圣座呢，是用基路伯的那个形象，那个天使的形象来做的。他们的翅膀呢，就连贯在一起，啊，两个的翅膀遮身体的，啊，然后就表示呢神的宝座，然后神的荣光、神的荣耀就在那边来彰显。所以呢，它整个都是盖起来的，是封闭的。那在前面的圣所里边呢，有金灯台。就是有灯了啊，说呢，在所罗门的圣殿里面有10个的金灯台，说是很光的，用橄榄油啊，低钾的橄榄油来点的，所以呢非常明亮。但是呢，你过了幔子进到至圣所呢，就没有灯了。那光线从哪里来呢？就是耶和华的荣光在那边彰显出来。好了，在以斯帖第十章里面，很明显讲到耶和华的荣耀从。首先从圣殿里面升高，然后到了 殿的门槛到那边出去，然后呢就离开了圣殿。那个是主前592年的时候，就是圣殿被毁之前的五年，已经是发生了这件的事情。那这是一个很可惜的一件事，神的百姓就说耶和华神用大能的手把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出埃及，然后又赐给他们迦南得地为业，结果呢他们就是远离了神，是拜偶像，引起了神的怒气，引起了神的荣耀离开，引起了后来耶路撒冷的圣殿被灭，就是种种的事情发生。顺便我讲一下，现在的以色列国呢，虽然它有血缘的渊源都是犹太人的衍生过来，但是现在在以色列哪边的犹太人呢，他们 80% 都是一些的不相信耶和华的一些的所谓世俗化的犹太人。你不要看那些的所谓很近前的穿黑帽子啊，有胡须啊啊那种很近前的，只是占很少数而已，不到 20%。80%，因为经过那么多的那个战乱啊，好像人球一样在欧洲被踢来踢去啊，这样子，他们已经对耶和华没有信心了。所以呢，你不要以为现在的以色列国就是近前的以色列国啊，所以他们所做的一些的政策一定要支持。所以我不这样看的，他的政策要看说那个政策里边是怎么样的啊，尤其现在的那种战争里面所表现的。好了，那我们回到这边，那当时神他的荣耀离开，审判做领导，但是在这样一个的审判的一个的段落里边，在11章就有这一段的经文，是把实心变成肉心，然后在36章里边在复兴的那一部分再一次的把那段经文提出来讲，就可见神的心意呢，他要人能够脱离罪，他要人能够回到他的那边神的管教不是最终的目的，盼望我们经过管教以后能够跟神更加的来亲密。那当时实心变为一个肉心，你要看呢这段的经文里边讲一个实心，实心石头心是怎么样呢？那边呢，当我们讲到石头的时候呢，它代表呢是刚硬的，代表呢有一种悖逆的，代表呢它那边堵塞了很多东西一些物欲的东西，代表哪边呢？以自我为主的那种高傲代表哪边只是靠自己的力量而不是依靠神。那这种石头心，你可以说呢是代表着很多人的一种的心态就是在平生的环境里面呢，就觉得一切都是自己安排的就是靠他的努力才智，靠他的人事的关系，人脉很广，靠他的那个打拼那结果呢就是可以创造他的事业，以为呢人定可以胜天。但是呢一个实心，神却是要把它改变过来，要进行一个所谓开刀的一个手术，就把一个的新的心放在人的里边。这个新的心呢在11章里边19节他说呢，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将心灵放在他们里边，又从他们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他们肉心，使他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然后在36章里面呢，同样的有这样一段的话，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那边，从你们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你们肉心，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那边，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 谨守遵行我的典章。那这是神在人类的历史里面不断的进行，使我们本来已经远离他的，本来不理睬他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我们的世界观只是看到了一些现实的一些东西，我们的人生观只是为了向前看啊，为了今生的一些物欲啊，我们的价值观就是只是满足我们自己。那这种的人生观主要改变过来，主要我们的整个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所谓三观嘛。这个三观呢，不是我们的三高啊，这种什么血压高啊、胆固醇高啊等等，三观要改变过来，要我们重新的来定位对整个世界的看法、对人生的看法、对价值的一个看法。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比喻呢，就说呢，有一个珠宝商，他呢在店里边很多珠宝，有的很名贵的，1000、2000、3000，很名贵的一粒的宝石，但有一个地方呢是一些的假音品，假的，很便宜的，10块、50块的这样子。那有一次呢，突然间他来了很多客人，很多客人买了很多东西，那他以为呢，哎，这次呢肯定呢会有大卖嘛，赚很多钱。但是晚上结账的时候呢，竟然亏本了，他觉得奇怪，怎么可能会这样子呢？那明天再来看，明天又来了更多人，然后又买了很多东西，结账的时候呢又是亏本啊，怎么办呢？怎么一回事呢？于是呢他说停业一天啊，你关门了，然后呢就点货啊，查账啊，然后就看，原来呢有一个的雇员呢说，哎，你老板你看他原来那些很名贵的1000、2000、5000的变成10块、20块、50块打的价格，然后那些便宜的10块、5块变成1500、5000块，那为什么呢？原来有一个的伙计呢，有一个雇员呢跟他吵架，就暗暗的跟老板吵架，暗暗的就把那个价格换了。他说呢，来的人很高兴啊，买了啊，本来1000块的变成10块钱。停业一天，就是要检查一下，也许我们有需要停业一天，有需要呢，在我们繁忙中间呢停下来，检视一下，究竟我们的价值观有没有放错呢？撒旦呢就是这样子，暗暗的在我们里边把一些价值观把它改变过来，本来没有那么名贵，没有那么永恒价值的，我们看为呢是天那么大，我们看为呢是非常珍贵，但是本来是有永恒价值的，我们确实很轻看。那但是呢，我们需要重新来调整，把一个的实心变成一个肉心，一个肉心是渴慕神的。好像42篇里面说呢，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有些歌都是这样唱出来的啊，就是求主来帮助我们有一个的渴慕神的心。你知道呢，我开刀以后呢，那最困难的就是开刀以后的14个小时。当时呢，我是在教务病房里边。那教务病房呢，加拿大呢是这样安排，我看其他地方也是这样子。它有一个的护士的柜台在中间啊，然后围绕着护士的柜台呢有30几个，不是房间，是病床，然后每一张就有一些帘子把它隔开，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呢，你进到隔壁的那些的情况，那隔壁的左右呢都开同样的刀，然后呢他们晚上呢又呻吟啊，很难受啊，很困难，大家都呼求出来，那我也是很难受，我也是很难过。然后呢主呢就给我唱歌，但唱不出来的，但是呢就用呻吟的声音唱出来啊，就是主是我力量，哇，你能够这样子来，这谁是呻吟在那边，但是呢就唱出来啊。有的时候呢真的是我们需要呢求主来给我们在内心里边。所以一直到现在呢， 我晚上我睡觉我都唱诗，我在内心里面来唱啊，唱我以前大学呢在团契里面所唱的歌呢，我都现在来重新的啊把它唱出来啊，所以呢就帮助我，鼓励我啊。我平常呢我走步行径的，走步行径的时候呢一边走也一边啊在心灵里面来唱歌，没有人在旁边我就唱出来了啊，是这样子的。来，我们渴慕神，我们如露的渴慕溪水一样。一个肉心呢，是我们要尽心的爱主。生命记里边呢，第六章我们称为恭敬篇，恭敬篇叫它的原文叫 Shema 呢，它那个字说听啊，说它在第六章第四节一开始呢，它说听啊 Shema。啊，就是这样子说呢，犹太人叫什么？啊，经常呢，犹太人呢，就是用这一节作为他们的信仰的表白、信仰的宣言啊，就是这样子，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然后把他的话呢存记在心里边。啊，我常说呢，现在是2024年，已经到了四月份了。那我们一月份的时候呢，也许呢在神面前定了一些的励志啊，励志呢我要把一些不懂的经文，我不愿意多看的经文，我很沉闷的经文看一遍，比如说啊生命记啊，比如说一些家谱啊等等啊，但是呢我们过了一阵子呢可能又忘了我们所立的那个志向。我们其实呢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呢把神的话语呢来存记在心里边，能够早上的时候花一点时间读一段的圣经，或是呢跟找一本的注释书作为我们的老师陪伴我们，一边读那个经文一边有一个一本注释书，一个老师帮着我。我是这样子的，我天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呢，我是看原文的，我是看那个，我现在看路加福音，所以呢我就有一本参考书在我旁边来帮助我，看了那段经文做了一些笔记，然后呢就祷告，然后就看那段的注释书。那我们都需要这样做，我不是为了准备讲道，我是要亲近神，我是要明白神对我的心意是那一天要做什么。所以呢我们经常都需要这样子，有栽培我们一个爱主的心啊，真正把神的话呢存记在我们心里边啊。他在生命记第六章里边呢就讲到呢啊，我们要把神的话呢戴在额头上啊，戴在我们的手上。所以犹太人呢就很具体的，他们祷告的时候呢啊，披了一个头巾以后呢就有一条皮带啊，然后把一个小盒子绑在头上，小盒子里边就有经文的，然后呢手也是这样子放在门框上面。所以你看，如果你买房子，或者你是说地产的话，你看到犹太人的房子呢，他们的门上都有一个小盒子的，小盒子里面有经文的，就拉比祝福以后呢放在那边的，是这样，他们想具体的来做。但是呢恭听篇里面呢意思说要我们真正把神的话语融化在我们的人生，融化在我们的内心，来引导我们的一些人生的一些的决定。再过来呢，我们需要有一个清洁的心。清洁的心呢，是守洁心清，不向虚妄，是不怀诡诈。那我们能够有一个赤子之心，清心，很简单，不要太多心计，不要有很多心术，不要呢再弄很多的一些的人为的东西，乃是真正的清心的人有福了。所以我们常常呢叫玛利亚跟马大就把它两极化，就玛利亚呢安静在耶稣面前听耶稣的话也都好，那马大了心里边烦啊，烦乱，就是为了很多事情来忙乱。但是呢，其实我们不要把这两个姊妹呢 把它两极化，并且呢就玛利亚好马大不好。其实我们你看，如果教会大家都说玛利亚，谁来弄音响，谁来弄其他的杂物，对吗？我们需要呢有玛利亚的心，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清心的倾听他的话。有马大的手脚，我们要办事，懂得办，懂得要管理，懂得理财，各方面我们都需要。所以呢，这个玛利亚的心智，马大的手脚，我们都需要。你看呢，诗篇呢，也是讲到呢，我们有一个的，手中呢要有巧妙啊，那心里边呢，我们要有一个清心啊，用清洁的心、巧妙的手，我们来服侍神啊，这两方面我们都需要有的。再过来呢，就是专一仰望的一个的心，那专心的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有首诗也是这样唱出来的，那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各位弟兄姊妹，人生有很多决定，很多抉择，你决定今天星期六来到环球的这个讲座也是一个决定，你今天穿什么衣服也是一个决定，但有些决定呢不会影响你很大，但有了决定呢是影响你整个人生的。所以呢诗人就说呢，耶和华的话呢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脚前呢是看前面一步的，路上的光呢是看你更远一点。我们不但是要看到前面下一步要走的那个方向，更要看到整个人生的一个大方向是怎么走的。那人生的一个大方向呢，有的时候呢需要我们好好在神面前写下所谓的人生的个人的使命宣言。甚至很多企业呢都有一些使命宣言，教会呢也是有使命宣言 Mission Statement。 那意思说这个教会或这个企业在这里要做什么呢？目的是什么呢？我们人生也需要这样。所以有大概1995年的时候呢，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我就祷告啊，一起寻求神，然后写上我的人生的个人使命宣言。你要不要知道我当时写的是什么？我当时还在牧会，我当时写下来呢，我说我要大前提是拓展神的国啊，这怎么拓展神的国呢？那我就写上呢，我要用神学教育，我要用中国的培训的事工，我要呢文字写作啊，我这三方面我写了，就拓展神的国是一个大前提，透过在中国的参与侍奉啊。于是呢，这过去这已经30年了啊，中国的大江南北我都跑过，都在那边侍奉过，在大专院校有讲课，在教会，在培训班，在大城市，在偏僻的农村啊。你看新疆，从北疆到南疆我都跑过啊，内蒙啊我也跑过啊，四川沿海的都有。所以呢，大江南北在那边来做培训。然后呢是神学教育，那神学教育呢，当然除了在中国的神学教育以外呢，就是我在加拿大完神学院，就是侍奉了有15年，当他们的院长，然后一直到我70岁的时候呢退休的时候。那文字写作呢，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就不断写，我就出版了有20多本书并且呢最近呢我刚快写完一本，另外一本是我去年开刀之前呢，我在马来西亚神学院教了一门课，然后把那些内容把它写出来，是有关圣经考古学跟我们的诗经的呼叫。所以我们一定了一个人生目标，一个使命的人生的时候呢，就有一个方向，你就朝着那个方向，很多事情你都可以做，但是呢这个是你所领受的，就朝着从神所领受的 一个的方向来做。我鼓励大家呢，试试看，把你的使命人生，你个人的使命人生，试试看写下来，都可以改的。那你先写下来，然后呢，就交授给神，然后就朝着那个方向奋力的在那边来做。好，那我们需要专心的来仰望，并且玛利亚呢，在路加福音，路加福音呢讲到耶稣的出生的时候呢，有三首诗，一首呢是玛利亚之诗啊 ，Magnificat， 有一首呢是西缅的，一首是撒加利亚的啊。玛利亚之诗呢，他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那以心尊主为大，意思说呢，我不是用我的意思来做我的人生的取向，乃是凡事来认定主的那个旨意，主的带领，让主的旨意成就在我的生命上，如同在天上。那这个是这个心态呢，我们如果经常有这样一个心态的话，以心尊主为大，让他在凡事上显为大。那意思说凡事呢，有的时候不如意，那我到了医院的时候，当时我已经做了一个校影，知道呢我的心脏呢主动脉堵塞了好几个地方，并且呢好像401公路呢堵塞车一样，有的地方呢是在那个交叉路口塞车，就不能所谓的用支架通波贼就不能做支架，必须要开刀。当时我这样子呢就等待要开刀，在一个医院里边，但我医院是两个人一个房间，我的病友呢也是个华人，他是从印度过来的一个华人，一个女的，他的情况呢更困难，他呢一个多月前开了这个手术都不能出院并且也不能下地，也不能走路，那就很困难。他的床呢就每一个小时都呱啦呱啦呱啦在那边来叫，所以我觉得很烦了，那为什么要安排我在这样一个房间跟这样一个病友呢？其他的空房我要求来换病房，那有空房都不给我换，那我心里面有点不高兴，我跟那些护士长来讲，那为什么不给我？他就不给我我有些苦恼，然后我就开始跟那个旁边的病友呢来谈话，然后呢就知道他的情况也知道他是信徒，那我说我是牧师，于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我们呢就天天早上我一起来，他也起来的醒过来的时候呢，我就读圣经给他，然后一起祷告，晚上也是这样子，然后就陪伴了他走这一段路，所以我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很心安理得，我认为这上帝安排了，只要要我跟他一起呢，我就认了，然后就呱呱了就算了，然后就是这样子呢，就跟他走一段时间，直到我开刀，然后我开刀完了以后，在教务病房几天以后回来了，他已经可以下来了，我就感谢主，他本来一直都不那伤口不能复合不能下床的，所以呢，他现在就可以女儿对着他。然后呢他可以下来，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要心尊主为大，在不同的环境里边你都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即便是不得死，那还可以呢为主做见证，不要只是得死的时候才传福音。那我们很快的来走一遍，好，我等过一点点哈。那审判是大家不喜欢的，管教是很我们感觉到痛苦的，所以呢审判会带来呢有一些的痛苦，是个人的痛苦，或是在疫情里边你可能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受过感染，感染的时候也是很困难的，然后呢遇上了战乱等等都会很困难，但是呢苦境呢是会甘来的。那我们知道呢 在以斯帖书里边审判之后就是一个复兴。那所以我们呢先很快的讲一下下面的一些的东西，然后呢我们就结束我们第二堂苦难。王明道先生呢他写了一本书，很小的一本书，现在可能断版了，叫受苦有益。受苦有益，为什么是受苦有益呢？他是引用诗篇119篇71节的然后他写的这本书呢，他说苦难可以驱使信徒仰望神，依靠神，亲近神，祈求神，然后呢得到神的祝福。那他就引用了诗篇119篇，受苦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那当然有的信徒呢在苦难里边会怨天尤人，会跌倒，但是呢很多的信徒在困难，在逼迫，在患难里边还是依靠神，还是更加的亲近神，还是呢在里边经历神的。所以呢我们到现在又说了，苦难呢可以帮助我们的信心来长进，更加的坚固，而不会因此呢而跌倒。那雅各书里面呢是告诉我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仍要有以为大喜乐的，因为呢信心经过试验呢产生忍耐，忍耐呢也要成全的。那苦难呢能够造就能够呢造就信徒的，第三锻炼我们，使我们呢远离罪恶的。正如呢在希伯来书里边呢说呢，这位万灵之父呢他管教我们，是使我们与他的圣洁有份的。那经过管教呢，我们痛定思痛，我们脱离神不喜悦的一些地方。苦难呢王明道先生说呢能够帮助我们学习更大的顺服，甚至呢耶稣基督也是经过苦难学会了顺从，希伯来书呢第五章里面所说的，然后经过苦难以后才进入他的荣耀的里面。所以呢苦难呢王明道先生最后呢他说呢能够训练我们，训练我们使我们在苦难里边可以安慰那些受苦的人，因为我们经历过，比如说一个人患了癌症的一个人经历过癌症的治疗，电疗化疗以后，他可以更有效的来安慰有困难的人。所以呢在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说呢，一切患难中他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各样遭各样患难的人。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在这样一个的环境的里边的时候呢，我们要认定神他呢是掌权的，他呢正如约伯一样他呢的确是亲自的来带领着我们，并且呢是引导着我们的。那在苦难里边，对我很快了，不多讲了，约伯的不多讲了。那在困难的里边呢，有的时候我们会问一些问题，但是有的问题呢不一定有答案，为什么？那在生命记29章29节里边呢，他又提到一句的话，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29章29节，来你看一下屏幕，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隐秘的事，什么是隐秘的事呢？那我们说神的旨意呢有所谓的全能的旨意，全能的旨意是他创世以来整个的计划。比如说明天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神不是要我们是寻求明天未来的事情，因为那个是属耶和华我们不知道的，甚至发生了以后我们也不一定完全理解是什么一回事是这样。明显的事我们要 接受我们不一定完全理解的，是属于耶和华的，是他的全能旨意的。如果神要我们预知未来的，难道我们要找一个水晶球啊啊，然后问卜啊，来预知未来嘛？但是明显的事呢，是神的道德的旨意，是他对我们的要求，是圣经里面的启示，是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意思说，凡是神在圣经里面的道德的要求，他的律例典章，我们要认识，我们要遵守，并且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子子孙孙来遵守，就是我们都要好好做的。至于那些在悲伤里边的人，我们有的时候要知道呢，一个人在悲伤的里边呢，他会经过好几个阶段的。比如说，他首先会很震惊，也会否定、否认啊，意思说，比如说一个人他的儿子死了啊，所谓 crip death 啊，突然间死了，他会否认的。那我们也帮助过这样一个，他说啊没有的，他会起来的。再过来呢是愤怒，这愤怒首先是外倾的，就说对别人，他怪他的先生，他们两个都是医疗人员，他怪先生为什么晚上不起来，起来的话呢就可以把他的儿子救回来了。然后呢他呢就又会怪上帝的，就说为什么神会让他的儿子离世，把他的儿子带走呢？然后他会内倾呢，就是怪自己。他怪自己，他几天前因为孩子哭闹了，他对孩子说：“你死了吧！”以为救了那个孩子，所以呢，他就埋怨，他埋怨自己。然后再过来是讨价还价，就说：“主啊，如果你让我的孩子活过来，我就奉献做传道人了。”啊，就这样子一种的啊，讨价还价的一种的情况。然后呢，再过来就是真正的悲伤。然后呢，能够接纳神的饶恕，然后重组他的人生。所以这几个阶段呢，是一般很典型的遇上了一种苦难的时候的一些人的反应。其实我刚才所举的那个例子呢，我不担心他的那个太太、那个姊妹，他都很典型的经过这几个阶段，但是他的先生。是我最担心，他的先生一直都是很冷静，没有什么情绪的表现。然后呢，接到一个电话是殡仪馆打了过来，因为他儿子晚上死嘛，几岁大，说呢先到法医那边来检验、来解剖，然后呢就检查完了以后就送到殡仪馆。殡仪馆打电话就给他，让他去验尸。他呢就说他的先生说呢。啊，他开车去，自己去。我说不要了，还是我来开车。我坚持要我开车。于是呢，我开车送他过去。他很冷静，一切没有什么表现。到了医院，进到一个很冷的一个房间，负责人说：“啊，你待会呢就过去检查一下，是我你儿子，然后有一张纸，你签一个名。”好，在那他就出去了。在小房间里边呢，非常冰冷，有一张床，然后有一块白布盖着，然后我们就慢慢走过去。他一直很冷静，然后呢就用双手解开那块布，一看到是他的儿子。平时他在医院里边，他看到很多的死人，但是别人的孩子啊，是别人的，现在看到是自己的孩子，他整个就垮了，整个垮的哭啊垮。我所做的那个时候不是想跟他讲什么苦难神学啊，不讲那个，但是呢我让他挨在我的肩膀哭啊哭啊，我就支持他挨在我的肩膀，让他哭，让他忧伤。其实我们呢跟一些的陪伴一些的伤痛的人呢，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安静的陪伴，多倾听，多鼓励，多让他发言，然后呢还是维持一种的群体的那种关系，还是鼓励他有规律的生活，不要打断他平常的一个节奏。那最要紧的就是我们要让耶稣基督，他这位受苦的上帝，他来提示我们，他知道我们的苦情，他知道我们的软弱。那一个中国时期的一个的 就是啊圣方济那个啊 Saint Francis of Assisi， 他说主啊，人类的创造主啊，我不试图去了解你或你的创造，我试图去解释痛苦与苦难，我只想尽心尽力去减轻他人的痛楚。我相信当我如此去旅行时，你便会清晰地认识你的本性，你是全人类的天父，你我们头上的头发你也数算过。求主帮助我们在这样一个的实心，我们需要把它变成一个肉心，在苦难里边我们不要怨天也不要尤人，但是呢让主来做我们的主。好，我们低头也做一个祷告结束今天的这个环节。就是我们感谢给我们以上的时间，一切都是恩典，都是你为我们预备你所赐的，我们感谢主。但愿主你继续的带领，让我们内心经常更新而变化，经常有耶稣基督你的心意在我们里边，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改变我们刚硬的心，让我们真是能够有柔和，有一个的体贴你心肠的心，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